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圣死的话就应验了。
死啊，
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呢？
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
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好，接下来剩下的题目是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好，下面的时间交给邓牧师。
弟兄姊妹们平安。
阿门。
感谢神。看看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读到这里是不是给大家有一种振奋的感觉？今天我们根据这段经文，我们分享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呢叫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为什么会用这样的一个题目呢？这个题目呢是经文给我们的一个宣告。从经文中似乎好像是在疑问，也似乎好像是一个对死的一个彻底的审判。死从此以后在基督耶稣里不再有权势，因为自从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犯罪堕落，死就临到了世人。自从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开始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个人能幸免于死。当然在历史上有神的仆人，也是寥寥几位是没有尝过死味的。第一位是在创世纪里面的谁？以诺。以诺与神同行了300年，后来就神就把他接去了，他没有尝死味，对不对？还有一位，以利亚被火车火马接走了。还有没有了？似乎好像没有了。那这两个人为什么没有尝过死味就被接到天上去了呢？是因为他们敬畏神，与神同行，因为他们得到了那基督复活生命的能力，使他们靠着基督复活的能力胜过了死亡，所以他们没有经过死亡。那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呢也照一样的宣告了这个事实，因为在基督耶稣里面，一切的罪恶，一切的死亡，都将被基督得胜的能力所覆庇。所以每一位在基督耶稣里的人，也因着基督的得胜胜过死亡。所以这时候保罗在这里面特别的带出一种自豪而又满有在基督里面的那个骄傲，向死亡夸胜：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在历史上没有人能够胜过死亡，没有人可以幸免于死，可是到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通通都要被终结。因着耶稣的得胜，死亡不在神儿女的身上有任何的权势，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已经胜过了黑暗，胜过了死亡的权势。所以今天根据这段经文，我们从三个角度、三个方面来分享，来分享。这也是我们今天所分享信息的核心价值。那第一是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血肉之体不能够承受神的国，他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的肉体，每一个肉体都要经过死亡。经过死亡的原因是因为罪，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到死，保罗在这里宣告，死的这个罪的工价，因着耶稣基督有了一个终结，就是第五十节所给我们带来的信息。第二个就是有个奥秘，这个奥秘就是刹那之间每个人都要改变，死亡与朽坏被终结了，因为经文告诉我们，将来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朽坏。这是五十一节到五十六节的信息。第三个方面是讲到基督的得胜胜过了一切的死亡，死亡的权势被全然终结，五十七节到五十八节。所以我们从这三个方面，我们要来分享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好，下面我们在主的面前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应许，就是我们每一位在耶稣基督里的神的儿女，将来有一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体都要改变。主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应许，我们不朽坏，我们必朽坏的将来要变成不朽坏的，我们的血肉之体将来要变成属灵荣耀的身体。主啊，我们谢谢你在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死人都要复活。亲爱的主，我们也相信，若是有一天我们在主你里面睡了，将来有一天当号筒吹响的时候，我们也必要复活。
阿们。
主啊，因着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我们就靠着主你的圣名，我们向死亡夸胜：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 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有你，我们有盼望，因为我们有你，我们就靠着你的恩典胜过死亡。因此我们在主你面前尽心竭力地做成你所喜悦的工作。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首先来看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第五十节，保罗在这里这样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我告诉你们说，因为整个十五章都是在讲关于复活的事，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人不相信复活，他们不相信复活，所以保罗花了这么大的篇幅一直在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证关于复活的事，不仅人有复活，而且还有基督耶稣自己复活作为荣耀的证据，他也给我们因着这个证据有复活的盼望。所以保罗反反复复的论证到这里为止，他就再一次的告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们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因为血肉之体是出于物质的，血肉之体是今生的，那么今生的永恒的是非物质的，是超越物质的。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应许的预备的是非物质的，是永恒的，是超越一切物质的。所以我们肉体，保罗在这里面说肉体，就是说血肉之体是物质的，那么物质的身体跟永恒的，跟超越物质的，跟非物质的是完全两回事。所以肉体的生命不能够承受神的国，神的国是永恒的，神的国是超越物质的，神的国是属灵的，所以肉体物质的生命不能够承受神的国。意思也是告诉我们说，肉体的生命其实是没有办法得到永生的，是没有办法，也是不可能进入神的国的。因此保罗在这里面他所强调的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一个是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仅仅凭着我们今天的这个肉体，今天我们凭着我们这个物质的生命，它与永恒与神的国是无关的，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你如果是活在肉体里面，你将来你也不能够进入神的国，你也只能够望天国兴叹。你虽然可能这一生你说你是信耶稣的，你可能说你这个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但是你的生命没有改变，你仍然活在你的物质的身体里面，你不相信复活的事情，你不接受耶稣基督复活的真理，你也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所以你信一辈子，信几十年，你仍然是活在物质的身体里面，所以你跟永恒无关，你最多就是落了一个今生的乐呵。你因着认识耶稣，你觉得你跟人不一样，或者你这个因着认识耶稣，因着读圣经，给你带来今生生活的一些观感，一些快乐，那么只在今生有指望， 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说，肉这个血肉之体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就是这个意思。你不相信复活，那么你将来当复活的时候，你也不能够进入神的国。那另外一个方面呢，讲到血肉之体不能够承受神的国，他也给我们讲到，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每一个人要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属灵的生命发生改变。我们需要改变，需要在你的价值观上，需要在你的认知上，需要你在你的世界观上有改变。你从属肉体的追求世俗享乐的一个人，改变成为一个追求属灵的，追求神所应许的。正如保罗所说的，他说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要思念上面的事。这也同时是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生命因着基督改变以后，我们更多的盼望是属灵的，更多的盼望是永恒的，更多的盼望是追求在神里面所有的福分，而不是追求今生物质的好处。所以呢，保罗在这里面说，血肉之体，一个没有经过生命更新和改变的人，我们通常都说这样的人是属什么的？属肉体的。虽然有的人信主很久，我们就会说这个人很血气，他没有改变，这个人很血气，这个人是属肉体的。你听他谈论，虽然好像是信耶稣，但是他谈论的都是什么？都是世俗的，都是今生的享乐，都是吃什么喝什么，都是追求世俗的那些娱乐，他夸口的也是世俗的。哎呀，我家的房子有多大，我家的这个什么什么有多少啊，生活有多好啊，这个他羡慕的是这些物质的。我们说这样的人是一个什么？这样的人他的生命没有改变啊，如果稍微发生一点冲突，他就会怎么样？他立刻就暴跳如雷，是不是？立刻就发火，立刻就好像是一个非常这个非常恶毒的一个人，剥夺这个不饶人，是吧？这样的一个情形，他的生命没有改变。还有一个呢，在就是有的时候呢，他这个表现呢，就是在生活中不能吃亏，有好处他就上，有坏处他就退。还有一个呢，在这个教会，在家庭，他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他付出多了，他总会觉得自己怎么样，自己好像没有占着便宜，自己吃亏了，不愿意付出，不愿意成就别人。所以呢，这个稍微付出一点，然后呢就大谈特谈。那这样的人呢，其实我们也称为这样的人是属血气的，这样的人是生命没有改变，这样的人不是属灵的人。那保罗在这里面他告诉我们，血肉之体不能够承受神的国，所以呢他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必须要改变，我们肉体的生命将来有一天要复活，要成为不朽坏的。我们肉体的生命如果仍然活在这个世俗之中，因这个这样的世俗，这样的物质，它与神的国只能擦肩而过。我们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将来有一天都要复活，这个复活就是一种改变。而我们在复活之前，我们因着基督，我们的属灵生命也要发生改变，在基督耶稣里面有着 因着信耶稣而带来的改变，这个改变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属灵生命的更新，越来越像主。那保罗在这里面已经告诉我们说，这个血肉肢体不能承受神的国。血肉肢体告诉我们，一个因着罪因着咒诅而带来的这个对人的审判就是死。所以在这里面呢，这个死它是一种终结，是一个对罪恶身体的终结。它也同时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耶稣的公义的审判下，我们都要死。而我们今天保罗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保罗称死叫睡觉，为什么称死叫睡觉呢？因为死是表明我们与神永远的隔绝，而睡觉呢，总有一个时间我们都要醒过来，都要复苏过来。他告诉我们，这是在基督耶稣里面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二个方面，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血肉之体，这个要有一个奥秘的事情发生。这个奥秘的事情发生是讲到死亡和朽坏的事情，将来因着基督耶稣的救恩都要被终结。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所有圣徒，所有神的儿女，都不再受死亡和朽坏辖制。所以呢，保罗在这里面说，要成为一个不能怎么样朽坏的，这是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在什么时间发生呢？我们不是都要睡了啊，不是都要睡，乃是都要改变。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将来有一天，如果基督来得迟，基督没有来之前，我们会改变，我们会改变。我们有一个改变叫什么呢？一个是我们可能肉体我们要睡，我们肉体要睡。因此他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你不要害怕，将来有一天你的肉体要睡。所以我们睡觉每一天最困最累的时候怎么样，都要睡一回，都要睡一回。将来我们肉体歇了世上一切的劳苦，我们都要怎么样，
睡，
都要睡了。所以假如有一天这件事情临到我们，我们不用担心，我们也不用害怕，我们更不用恐惧说，哎呀，这个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啊！无论怎么睡，睡觉的方式都很怎么样，都很奇特，但是睡觉的结果却是让我们重新得力。阿们。所以呢，有一天我们都要睡了，我们就不要害怕啊。今天早晨这个在家跟芬姊妹我们俩这个开玩笑，因为我这段时间女儿回来这个事情多，有点累呢，我这个脚有点肿，早晨有点肿，我就告诉我说，你看我的脚这个都有点肿了。她说你不要这个得了个大病，你要得了个大病，刚好我就把你种下去了。这上个礼拜我的分享把你种下去了。我说你就是这么想把我种下去吗？好啊，他说我给你种下去，然后用铁锹在你那个土上拍几锹，然后再用几只脚跺跺，在上面栽一棵树，你就出不来了。我们在开玩笑，但是这里面透露一个信息， 我们根本不害怕死亡。如果有一天我们生命结束，要回到天父那里去，我们就安然入睡。阿门。所以我们不用担忧。保罗在这里说哈，他说我如今把一个奥秘的事，这是一个奥秘，这个奥秘是在我们耶稣基督里被成就的恩典。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在这个奥秘的面前，我们都是要经验的，都是我们要亲身经历的事件。所以这个我们不是要睡了，乃是要改变。这个改变在什么时候会发生的，就是在一刹时，一刹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我们一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特别的这个感恩，心花怒放，我们里面洋溢着一种对将来，对要发生的这一刹那之间的更新和改变，我们充满了渴望。所以我们基督徒将来要改变，这个时间在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时候会发生呢？啊，不知道，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但是我告诉大家，有一天一定会发生，具体是哪一天我们不知道。那个改变不是根据我们的想象，而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的，说是在一刹时，一刹时眨眼之间，这个眨眨眼睛的这个时间怎么样，
就改变了，
就改变了，这个世界就改变了，这个世界改变了，而且死人要复活。这里面讲到了两个方面，一个是讲到了已经在基督里面睡了的人，他要复活，他要醒过来。当年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也有一些人从坟墓里面都有出来的，是不是都有出来的。这个有的人问那些人去哪了，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那些人去哪了。那些人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一起的复活了，这也是预示着将来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死人都要复活，死人都要复活。所以我们无论是先睡的，先被种下去的，还是没有被种下去的，将来我们仍然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见面。所以死人在一刹那之间就改变了，号筒吹响，末次吹响的时候，因着号筒吹响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那个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所以从死里复活的圣徒成为不朽坏的，是满有基督复活的荣耀，像基督复活一样。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要改变，所以不是为了睡，而是为了我们更加的像耶稣，像基督。阿们。这是将来要改变的一件事。还有顺着的人要复活，还有呢，我们也要改变，我们也要改变。就是说我们还活着的人，假如末次号筒在此刻吹响了，你能够想象一个场景，这个场景是什么呢？这个场景就是满山遍野历世历代在基督里睡了的圣徒，忽然之间他们都从坟墓里面出来了，这个死人复活了，在基督里面睡了的圣徒都复活了。你能想象到出来这个场景吗？如果死人复活，你会想象这些死复活的死人会不会跑得满大街都是？他跑得满大街都是，吓死人了，是不是？会不会吓死人？
不会，
不会，你大可放心。他既不会吓着你，他也不会满大街去跑，因为他复活以后，他要去寻找的是谁？
神。
他寻找的是耶稣基督，他是寻找的是主，他不会来看你。哎呀，他不能说啊，这是你的爷爷。哎呦，我的孙女啊，大孙女啊，你还信了呢？啊，他不会这样。他最关键的是要与主相聚。阿门。啊，那这是一个场景，死人复活要与主团聚。那还有我们这些还活着的圣徒，圣经里告诉我们什么？这一刹那我们都要改变。哦，都要改变。怎么改变呢？必朽坏的要改变成为不朽坏的。没有尝死味之前，我们这个肉体怎么样？改变了。哦，正在说话之间，正在眨眼之间，顷刻之间，我们的肉体中，变了。你本来用我们河南话说，你穿的是个黑布衫，那一刻改变了，变成了什么？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本来你的一脸枯楚皮，那一刻怎么样？忽然变得容光焕发，满有基督的荣光。本来你那个腰杆子有腰椎什么还突出的，这时候怎么样？也不突出了。你本来腿疼的，不让盖子疼，这时候变得怎么样？哎，变得不疼了。你那个牙掉了，那一刻怎么样？哇，又长起来了。你这个头发都白的，老阿姨，顷刻之间怎么样？改变了。不是鹤发童颜，而是你越来怎么样，越有基督的荣光在你的身上，让人看见。所以这是我们也要改变，这不朽，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跟主一样。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是因着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犯罪带来的咒诅，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呢，之前在造人的时候，上帝并没有说死。因此在那一刻，因着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犯罪，死就临到了世人。那一刻因着我们复活，死就被吞灭了。所以因着当年亚当夏娃的咒诅带来的死亡，从此以后在神的儿女身上就失去了权势。所以保罗说到这里，他特别的兴奋又感慨，他大声的，我能够想象出当年保罗在说到这里的时候，他心里胸潮澎湃，大声的宣告：死了，对死宣判，对死宣告，你从此以后你的权势在哪里呢？你不要用死亡来威胁我们，你不要用死亡来恐吓我们，你更没有权势用死亡来审判我们。我们应该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的罪都得到赦免，所以死在我们身上没有权势。因着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耶稣基督的复活，他复活胜过死亡的生命，成为我们今天每一个神儿女的生命。我们也因着信耶稣，我们有了像耶稣一样胜过死亡的生命。所以他接下来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这个毒钩就是要勾住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摆脱。但是此刻保罗宣告：你的毒钩在哪里？因着我们信耶稣，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 再也不受死的辖制，再也不受死亡的恐吓，再也不受死亡的毒害，再也不受死亡对我们的审判。所以我们的整个生命就发生了改变，啊，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那么罪的工价就是死，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因着律法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罪，是不是？如果没有律法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罪，所以因着有罪，人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那么世人都犯了罪，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就因着基督的复活，我们生命改变，胜过死亡，胜过了律法。所以这里面我们说我们胜过了律法，这基督复活里面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死和罪的这个律法也被终结了，再也没有死亡。所以到启示录里面就宣告说，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死亡，在基督耶稣里面再也没有死亡。所以保罗在这里面更进一步的告诉我们说，感谢神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感谢神使我们本来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我们每一个人仍然有亏欠，虽然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仍然也有甚至于残余的罪，让我们犯罪做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情，但是耶稣基督他的恩典够我们用，虽然我们有软弱，他的恩典仍然能够使我们的软弱成为刚强，虽然我们仍然有可能会犯罪，但是他的宝血是永远有功效的，他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能够涂抹我们一切的污秽，能够使我们因着他，我们也照样能够向罪向死亡夸胜。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感谢神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虽然我们自己没有得胜，但是主耶稣的得胜就是我们的得胜。有一天罪可能会控告我们，看你这个人又犯罪了，撒旦可能也是会藉着罪来控告我们，看你这个人就是这样，没有一点好的品行，你虽然说信耶稣，但是你照样会犯罪，照样去干坏事。这时候我们要指着耶稣基督向罪夸胜，是的，虽然我有软弱，虽然我还会犯罪，但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死了，阿门。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所有的罪，我承认我有软弱，我承认我会犯罪，我承认我仍然不是一个完全人，但是基督的完全就是我的完全，基督的得胜就是我的得胜，我因着信靠耶稣基督，所以我向死亡夸胜，向罪恶夸胜。保罗说是藉着耶稣基督的得胜，藉着他的得胜我们也成为得胜的人，就是说基督的得胜归算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因着基督得胜，所以我们就可以夸口我们也得胜了，在基督耶稣里得胜了。那我们得胜的人生命要改变，我们将来要见主啊，要与主同要与主在天上一同的这个复活。接下来保罗再一次的来总结，来提醒哥林多教会，也同样是提醒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 48、58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保罗在这里说，所以弟兄们，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讲到这里，讲到那美好的盼望，讲到那美好的改变，讲到那美好的更新，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种振奋的感觉，给我们都有一种鼓励啊！我们想到那一日我们就要扬眉吐气了，是不是？你刹那之间，你要不要担心这个你长得不够帅啊？你不要哎呀很自卑，就是没有邓牧师长得帅，没关系，将来你们也超过不了我，因为我们都一样，都是打个平手啊，所以呢都是有基督的复活的样式，那你就不用担心了啊，尤其是人呢，你不用觉得没有我帅。好，下面就说使我们这个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得胜，所以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务要坚固，不可摇动。这是使徒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个提醒，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个鼓励，也同样是对我们今天的一个鼓励。所以务要怎么样，坚固不可摇动，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在基督的真理里面，在信仰上坚固，在信仰上坚定不移，不可摇动，在真理上我们不可摇动。昨天有一个人在我百忙中发一个信息给我，有人在批评改革宗基金会，我就把那个文章也读了，我一读，是一个我不想称她为姊妹，我称她为女的，是一个女的写的。她说她在因着工作的原因，先后在中国的3间改革宗进行会里面受过，首先是在北京，然后呢又到其他的地方，又到其他的地方，都是改革宗进行会，然后呢因着换了3个改革宗进行会的教会，所以呢她就说改革宗进行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所有的这个一些指责，我读了以后，我就想，如果我见到他，我会怎么样的找一些词来表扬他呢？找不到。这种人望文生义，也不了解改革宗基金会，也不知道信仰，对真实的信仰核心完全不懂，就在那边表面化的一些东西在那边指指点点，所以不仅是对改革宗基金会有指点，还有一些弟兄姊妹呢，我们对基督的信仰有的时候因着各种原因我们也会动摇，因着我们可能遭遇的患难也会发生改变，因着我们的个人的灾难我们也会发生改变，因着个人的疾病我们也会怀疑，长时间的疾病我们怀疑到底有没有神呢？我得牛皮癣都10几年了，从来没怀疑过有神，我就这样说，主啊，感谢你，你让我得牛皮癣能够荣耀你，满身是血我也赞美你，如果你要看着好看长吧，我估计也是因为这样的一直都没有好。他给我留面子，所以感谢主，所以我们保罗在这边务要坚固，不可摇动，所以我们的信仰有的时候也会受到各种环境的影响，家庭的影响，工作的影响，身体的影响，甚至于有一些逼迫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信仰，会让我们的信仰产生疑惑甚至于动摇，所以保罗在这里面他告诉哥林多教会，无论人怀疑这样怀疑那样，甚至于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事情有那样的事情，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问题，是不是？ 分门别类的事情，拉帮结派的事情，还有犯罪的事情，这一切事情的发生都会影响我们的信心呀。我们如果看人，人都是有软弱的，我们看环境更是令我们担心，是不是？所以保罗就说，无论别人怎么样，你不要坚固，不可摇动。阿门。他是他，你是你，你好好的信耶稣。无论你的身体如何，无论你的环境如何，你都不要摇动，因为你要在基督耶稣里面，不要因着别人的原因、环境的原因，影响你在基督耶稣里面那美好的盼望。阿们。所以你务要坚固，不可摇动。你不能够因着别人的原因，不能够因着环境的原因使你灰心。你在教会中的侍奉也不能够因为别人的懒惰你就说哎呀我也不做了。马大虽然抱怨，但是他没有因为玛利亚不干活，他说耶稣啊，你爱找谁找谁，我也不伺候你。马大说什么？他说自己忙碌，是不是？他求主打发玛利亚来帮个忙，玛利亚不帮忙怎么办？干不干了？
继续干。
所以纵然人都不干，你也要干，而且还得要好好干。记住没有，弟兄姊妹？务要坚固，不可摇动。你的侍奉不能够因着别人受影响，你的侍奉不能够因着别人的软弱，或者是别人的迷茫，或者是别人影响到你侍奉的心智。你的侍奉为什么你要这样侍奉？最后保罗会有一个总结哈。那保罗继续说，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常常竭力，他没让你时时都竭力啊，这样常常竭力，就是意思也是说你可以稍微休息一下，累了稍微休息一下，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常常为主的工作、为主的事工、为着主的托付，在神的家里面尽你做儿女的这个本分，殷勤的服侍，做成主所托付你的工作。如果你是有主托付的，主托付你的工作，无论是简单或者是这个艰难，你仍然要靠着主，要多去做，而且要竭力去做。因为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懂得抓住神托付给我们的每一个侍奉的机会。你在教会中参与的侍奉，其实都是主对我们的恩典，对我们的抬举。所以你要竭力，常常竭力，多做主工，抓住每一个机会，是我们神儿女侍奉的态度。常常侍奉，你就会越来越在神的面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你常常侍奉，你就能够明白神在你身上用他爱来激励你，使你能够更加热心地做成主所喜悦的工作。你一个人越是侍奉越是有能力，越是侍奉你越有智慧，越是侍奉神就会将各样侍奉的恩赐加在你的身上。有很多的时候你可能在没有侍奉的时候你不会。我要讲一件事，大家可能有一点不相信，我在没信耶稣的时候我唱歌五音不全，后来信耶稣了，慢慢的六音不全了。在
一段时间参加了创始班，就开始七音不全了，开始唱的跑调，后来跑得更糟。从参与服饰，参加唱诗班，后来渐渐的我成为带领唱诗班的人，不仅能够读懂这个简谱，也能够读懂五线谱。所以我们当年唱诗班完全是看五线谱，不看简谱，一唱歌都是四声谱。所以我有这个情节，当年我们教会有唱诗班的时候，我一直要求四声部四声部，但是累死我了也没有教好。所以上帝会使用你，会加给你够用的恩典，只要你殷勤的服侍，神就会给你有智慧，神就会让你知道怎么做，越做越会做。那我们侍奉神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所以你如果你越是不想做，你越是觉得你做得多，那么你越来就越不会做，越来有时候你会强调，哎呀我在这里很辛苦啊。是的，你所有的辛苦，接下来我们要讲保罗就在里面要讲到你要常常竭力多做，而且做工是要多做主工，因为知道我们的劳苦在基督里面，所有的劳苦无论人知或者人不知，无论是在明处的或者是暗处的，人知道你做事，人不知道你做事都不重要，但是有一个一定知道的，就是主耶稣，他知道你一切的劳苦，他也纪念你为着他所付出的一切的代价。所以保罗说，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基督耶稣里面所做的一切的工，所付出的一切的代价，所流的一切的眼泪，所做的一切的难，在耶稣基督里面都不是突然的。因此你为主做工，你若肯付代价，若不怕麻烦，不怕辛苦，殷勤的服侍，你不只在恩赐上，在属灵的知识上得着了操练，你也会因着你的侍奉，在属灵的生命上不断的成长，让你在侍奉的时候，你的心意也被更新，你的各种价值观也在侍奉中被改变。求神使用我们每一位在基督耶稣里面愿意忠心侍奉的圣徒。所以保罗说，你们劳苦绝非徒然，这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最终我们的付出，你的任何一点代价都不会让你落空。你在基督耶稣里面，你无论是这个你体力时间的奉献，还是你金钱的奉献，还是你智慧的奉献，你的奉献也不会让你白白的付出。如果你在侍奉神的事上吝啬，有一天你会渐渐的失去你该有的恩赐，也会失去你该有的能力。就好像这个手我们很灵活很能做事，但是我们这个手因为我们觉得不想为人做事，天天把这个手拿一个标准给它夹起来，把这个手用木头给它绑住，然后一直高高举着，手指头也给它打上标准，让它全过来，半个月一个月，你知道再把这个木头标志给它拿掉，你的手会怎么样？你的手会放不下来，你的指头会怎么样？全不过来，你就会失去了功能，你不仅不能够服侍人，反而还要别人来服侍你。 所以求神赐福给我们，让我们明白保罗的心意。我们既然有那样的盼望，我们既然知道将来见主，我们的生命都要改变，那么我们今天在基督耶稣里面，你就不要吝啬你的时间，你就不要吝啬你的智慧，你就不要吝啬你的技巧，你就不要吝啬你的一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相信我们所有的付出都不是徒然的，因着我们今生努力的侍奉，我们就会在我们人生的轨迹上为基督留下美好的见证。将来有一天见主的时候，你能够靠着主，主啊，当跑的路像保罗一样，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你能够在主的面前向主坦然的交账。阿门。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这段经文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血肉之体不能够承受神的国，主啊，因此主啊，我们有复活的盼望，因为你是复活的救主。主啊，因为血肉之体不能够承受神的国，主啊，你胜过死亡的生命也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断的来更新和变化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你，不再活在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取舍的身体里面。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也知道将来有一天一刹那之间号筒要吹响，主啊，死人要复活，不朽坏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那一刻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主啊，因此求助你时刻的警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带着这样的盼望等候那日的到来。主啊，我们在等候的日子里面，我们求助你除去我们一切的懒惰，除去我们一切的疲惫，除去我们一切的自私和自利，让我们能够像保罗所劝勉的那样，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你所托付我们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相信我们今天所有的付出和努力都不是突然的。谢谢主，主啊，你与你的众儿女同在，愿你借着你的话语激励你面前的每一个儿女，激励激励你自己的教会，激励你面前的仆人和使女们，激励我们共同在基督耶稣里面朝着这样的一个荣耀的目标迈进。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